因为我们所谓的讲道其实就是讲解神的话。神的话是什么？先知所说的话，使徒和先知。那使徒的话对我们来说，那当然也是先知的话嘛。这个叫做照信心的程度去说，你心里面的信心再加上主给你的恩赐啊，我们这个恩赐呢，很多是党培育的，让我们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可以出来留学，对不对？其实党培育了我们，你可以拿来给神用，给神用，怎么用？就是说，别人读圣经的时候没这个耐心，我有这个耐心；别人看不懂，我看得懂。啊，别人中国字都识不来，我还可以看英语的。这个是我们信心的程度，我们信我们的恩赐。你可以这个，你可以说是我们所受的培养。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因此我们自然在肢体中间，你就有一个责任，要干什么？要做先知讲道。乡村里面的教会，那你光去不行的，人家一定要问你了，这段话什么意思，他怎么解释的，你看得懂，你就必须有这个责任了。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教会里面第一件事情，所谓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你可以这样说，神一定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安排了一些恩赐。有的人呢是特别能够深入的去明白圣经，并且他也能够用他的恩赐口才来讲解这个圣经，那他所讲的就不要超过他信心的程度。同时照着前面来说呢，你也就不要以为你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功用就高过其他一切的功用啊。教会里面也不要标榜这样的事情，像他们地方教会的做出口的啊，做先知的站讲台，那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要讲的圣经都写给我们，对不对？这个叫做我们不要看个人所当看的，只是说啊，我信主比较久了，我圣经比较熟了，那你这时候你不做你也难受，因为你要是圣经熟了，你听见弟兄姐妹在那边胡言乱讲，那你也不高兴啊，是不是？那你就有这个职分，你职分呢就好好的去应用它，就是这是第一件事情。教会里面一定要有人能够给大家讲解圣经啊，我比较喜欢用的这几个这个字就是讲解圣经，因为他讲到亚波罗的时候，他特别会讲解圣经。其实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讲解圣经而已啊，你不见得有什么新的亮光啊，新的很大的口才，不，这是第一个教会里面一定要有的功用。十二章七节，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这个执事到底什么意思？你们教会有没有执事啦？和平做过执事没有？执事到底是什么？给我们解解。
执事的就是英文叫 deacon。
deacon 更不懂了。
会更不懂。那最早呢，应该我们理解的话，最早那是七个还是十二个，在使徒行传当中所拣选出来七个，对，
七个
耶路撒冷七个。那他们的主要的，
他们主要是干什么呢？
当时呢是负责在耶路撒冷的会众当中来分配大家的一些，就是说有需要，生活有需要的，公布他们生活的需要，对吗？
像什么
像是什么？我想
像 manager
是什么东西？生活上的需要，头一件什么事情？
manager
生活物资，
伙食嘛，吃饭嘛。对不对？有说希腊话的寡妇的没饭吃，忽略掉他们了。因为他们那时候大家都住在耶路撒冷，然后不要忘记五旬节那个时候怎么回事啊，这都是外地来的高材生，他们是因为很近前的犹太人，他们熟悉圣经才会逾越节来了，五旬节又来，他们一年三次来这里守节，守节完了又被要回去的。结果没想到天上一发大响声，他们来到这里刚好就遇见圣灵做工，对吧？彼得站起来一讲到3000人得救，然后又5000人得救，这很多他特别讲都是外地来的，所以他们讲话都是用方言去讲。那这些外地来的人这一下子那就要聚会了，对不对？而且聚会你不能说我聚会到什么时候，我盘缠用光了我就走，不，他们真得救，他们好多事情还没学完，好多的问题还没问完，是不是？彼得要跟他们讲的也没讲完，那怎么办？房屋共用，就住下来了。那 公用，有的人带的多，有人带的少，还不够怎么办？当地的附近的卖了田产，就像这个巴拿巴，对不对？利未人有好名声，他卖了田产来给你们，给谁呀？说是给主啊，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奉献给弟兄姐妹用。这个当然就开始牵涉到教会运作，可是我们一面谈就一面要看了啊，一面因为慢慢找到要榜样了。到底教会模式的榜样是什么？可不可以是耶路撒冷教会？答案是不是？答案不可能。神也没有叫我们这样做。如果这些人不是外地来的，他们不见得会这样做。那后来我们就看见神这样做其实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啊，因为从彼得站起来讲道到斯提凡殉道一共有多久？小平晓不晓得？
嗯，应该前后不到半年到一年的样子。是吧，
很短，但是我们仔细的去查查不出来，可是所有的人大家都和你一样，这个印象里面是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
对的，
那是这几个月的时间，斯蒂凡的事件一发生，斯蒂凡殉道之后，大家垂着胸回去了，然后门徒大遭逼迫，他们就开始往四方分散。那这背后神的旨意是什么？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教会来讲是什么？
教会的继续的增长，对吗？就是分散到各地继续增长。
哎，没错，这因为这个后来真的是神的心意，神是借着斯提凡事件把他们从耶路撒冷给他逼出去。为什么斯提凡事件会在那个时候发生？虽然对门徒来讲很突然，可是对神来讲呢，他们这些弟兄姐妹的程度够不够了？够了。怎么够的呢？到底几个月呢？啊，我们就算他九个月好了，算得松一点。这九个月之间啊，他们得到用我们现在的话讲，相当深入的什么培训嘛。哎，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当时为什么要凡物公用？为什么？这是主
要很多，
这是新东方啊，这不得了的事情，就是新东方啊，是为了这一个目的，所以神把他们聚在一起。那这些人为什么几个月就可以长这么好？为什么？他们本来就是高材生，是犹太人。你要是外邦人那行不行？不行啊。我常跟大家讲，那个彼得那天站起来讲的道，他讲的再好，如果那听众全部是外邦人的话，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听不懂的。
听不懂啊，他里面全部是旧约的预言，旧约的话，这个那个。
没错。
这些犹太人一听，他不但听懂，而且听到扎心，圣灵能够做工。为什么？神的话在前面，圣灵是给神的话做见证的。那这些人之所以有这么多高的程度，不是因为使徒的关系。使徒只是把新约救恩和先知的话给他对在一起的，这一对在一起，大家心里面火热，他们需要知道更多，知道更多，知道到什么程度，神说可以了，你们通通被打发出去，那是斯提凡受难的时候。可是斯提凡受难之前，斯提凡本身也是这个所谓的执事之一，对不对？他们这个执事啊，这个中文翻得很好，那真的就是在管什么？管事儿的，不是管祈祷传道的，是管事儿的。那管事儿的有什么重要？哎，他们这个时候凡物公用，许多的什么东西就需要这些人管了。钱财需要人管，分配需要人管，食物需要人管，对不对？所以你说这个斯提凡他出去，他为什么能够在民间行了大奇事？他这个不在教会做执事，怎么跑到民间去行大奇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能不能够想象一下？季弟兄，你觉得这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就叫他做执事，他怎么跑到民间去行了大神迹大奇事呢？而且不是做一次，他做蛮多次的。
他有这个恩赐啊。
他有这个恩赐吗？这个被圣灵充满又大有智慧，出来干什么？管饭，对吧？
没有，我是说他后来到外面去跟其他人辩论。
简单的说，他就是去采买。他这个事情绝对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因为他们是管饭食的，他们是管采购的。他去哪儿采购？他不会在教会里面采购，他一定要教会外边去采购，对不对？所以他是在民间行的歧视，他是不是被差派出去在民间行歧视？其实不是，那时候主要传福音还是像使徒他们，彼得经过的时候，有人被他的影子照到了，是不是？有人拿着他的帕子也得医治了。可是你就没想到，哎，斯蒂凡他们当他们出去做执事去办事儿的时候，这个神迹奇事也随着他们。那为什么他们就成了一个与外界接触的管道？所以为什么做执事的要在外面有好名声？因为你代表教会。你不能自己身上还有民事诉讼缠身呢，你就出去做执事，那给人家笑话。你必须是在这些事情上能够处理得很好。当这些事情处理得 很好的时候，斯提凡殉道，他们这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们的财物已经集中了，他们彼此在一起呢，互相配搭。因为你看这个吃大锅饭，几千人吃大锅饭，那肯定要分成小组小团队的，要成为一家一家一堆一堆的，是不是？然后就要出去了，这出去的时候，原来在一起的同工恐怕就在一起了。往哪去？往哪去？往哪去？你回头一看就知道，说，哎呦，那一段时间呢、啊，那神不单在这个圣经上给他们培训，在话语上给他们培训，在恩赐上给他们培训，在传福音上给他们培训，在同工上也给他们培训。这时候斯蒂凡事件一出来，大招逼迫是接着就来了。那你这个财务啊，什么东西早就已经很有默契了，一个一个小团契，一个一个家就出去了。那这里边还有一件事情呢。将来你们回到国内，现在在北美也有的教会是这样，有的是很出名的传道人给中国教会制造了很大的问题，他就是说所谓的领圣餐的时候大杯小杯问题，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和平，你们在国内有没有这样的风波？
嗯，从来没听说过。
哟，你们真的是嗨，世外桃源呢、啊、你们这个地方。好多教会因为这个事情闹分裂。我这边有个非常出名的传道人，稍微早期一点点，在国内很红很红啊，大家都听他的这个讲圣经的带子，哎，他的教会他就说要用大杯。什么叫大杯呢？就所有的人呐、啊，在分杯的时候是一个杯子，像个冠军杯一样的。教会上百人聚会，你就一个大杯子这样传。你们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呢、啊？
没听说。
在国内真的现在蛮多的教会这样做，北美也有些的教会这样做，因为是一个杯嘛，我们是统领一个杯。一个饼好做，一个饼你无效饼把它擦得碎碎的，那可以分好多小片，而且饼总是还可以再剥小一点。这杯呢，你从大杯里面分到小杯，他们就认为这个是不合圣经的。那我就请你想一想了，如果这样是对的话，使徒耶路撒冷教会八千人聚会，对不对？他们在那边干什么？祷告、剥饼、交通。他们这个剥饼，他们这个分杯，八千人是一个大杯吗？你怎么样八千人一个大杯啊，帮个忙好不好？你不可能他们那个时候八千人是分一个大杯，怎么个分法？那你从早分到晚是吧？所以从这些东西你慢慢去想，你要知道，要有见识，就要知道怎么样从圣经里面给我们充足的信心，给我们底气，知道怎么去做。那话扯远了，所谓执事呢，其实就是在教会里面处理事情的人。
我有个问题问你啊、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饼每个人分到的还是蛮多吧，饼和杯分到的好像量还是好像能吃饱、
这个。这个我们没有很大的确定。你会这样讲，当然是因为从哥林多书里面看见的啊。
对，
而且主耶稣其实在分的时候，他也就是从桌上拿起饼来，是他们吃的时候就拿起饼来。那一天的饼当然是无酵饼，是逾越节的筵席特别预备的。那以后你们要常常如此行。那也不见得是特别要去预备，也可能吃饭的时候就能够拿起饼来，拿起杯来你们都拿着喝，很可能他们当时的所谓的圣餐是跟吃饭跟爱宴是合在一起的，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只是保罗后来就讲了，你们要等我来再安排。他怎么安排呢？很可能的一个做法就是干脆把这两件事情分开，这件做法本身是没有错的啊，没有错的，因为免得有人饥饿，有的饱，有的醉了，有的根本没吃到。吃饭总是会迟到的嘛，你要等到所有的人一起来，你吃饭的时候，那是太麻烦了。而且他们的常常如此行，可能是天天如此行。每一餐我们是做个谢饭祷告就算了，他们也许就这样做，我们都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做执事的是管事情，这个事情又不像是我们现在教会所管的事情。他们那个事情包括很多了，买菜、烧饭。分菜，那谁吃什么？是不是寡妇照顾到没有？家财，大家卖的东西拿到彼得的脚前，那不是彼得去处理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很多很多的事情是交给执事做的，这个执事要大有智慧，被圣灵充满。那我们今天很多类似的事情交给谁做啊？就像他们那个时候在做的事情，我们交给谁做？晓不晓得？在美国的话，
就可以同工主席做，
是啦，交给政府做。
你们人少，都是老纪跟你会做。
哎，我们叫这个，我们什么照顾穷人啦、啊，照顾寡妇啦，是不是？都是政府在做的，我们只要交税就好了。所以今天教会的执事职分很简单，也因为做的事情太少， 所以这个执事本身他就成为一个打杂的事情了。但是就这，你真的要效法当初的教会，那是从头到尾，他就包括主耶稣到保罗那个纪念穷人呐、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个向来就是教会的事情。那你要是在这样的事情上做执事，那就不简单了。那你不但要做执事，你还要专一执事，你也是忙死你了。可你们晓不晓得台湾的慈济怎么传的？台湾的慈济为什么后来势力这么大？
佛教的对吗？慈济
对佛教。
我们在台湾，我们都以为中国人就是说，哎，我们说外国人很喜欢呢这个公益事业啊，我们中国人都比较自私。你全错了，慈济证明台湾的人很喜欢做慈善事业，他们有医院，他们救灾，甚至包括休斯顿的慈济，我常常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就是 Katrina 的时候，路易斯安那那边到的最早的卡车之一是慈济的去的，我忘记是哪一个城了。反正还上了这个我们这边 ABC 的新闻，他们很快他们就带了救灾物资，开了卡车就去了。我们基督徒做不做这个事情？不做。可是你要是要做这个事情，你这个人需要怎么样？很能干，很有见识。那怎么训练出来？就平常做善事训练出来的嘛。那我们现在休斯顿好不容易有个光颜社啊，那就是去照顾生 cancer 的这些病患，从国内来医病的，分配到谁家里面去？那也就是那几个姐妹在那里搞啊！大家一听说啊、哦，有光颜社，光颜社实际上就是几个童工而已。我们的教会，我们不太习惯有这样的思想，我们不认为别人家里面的需要，更不要说是中国人以外的啊，老莫的需要、老黑的需要，或者街上流浪汉的需要，我们都不觉得是我们教会的责任。其实啊，这些事情值得想一想，当时所说的执事呢？是很不一样的。那我们前面讲了，有讲圣经的，有做执事的，还有呢，做教导的跟讲道的有什么不一样？做教导的教什么？
教圣经啊。
教圣经，这是我们的观念，对不对？圣经里面怎么讲的？这个所谓的教导是什么？圣经里面很多的教导啊，包括年纪大的妇女要教导怎么样，年轻的妇女怎么样在家里边服侍自己的丈夫，服侍自己的亲人，大家应该怎么样照顾自己的亲属？他说你不照顾亲属是比不信的人还不如。怎么样教小孩？这通通都叫做什么？教导。这个教导是都要有人带的。像我们在这边一生娃娃，赶快把这个国内的这个婆婆是不是啊？妈妈都请来了。为什么？我没带过这个孩子嘛，没有人来帮你带孩子，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当然就是我们带过孩子的人就可以教导他们嘛。这些东西都需要教导。小孩子听了就反叛了怎么办？这些都叫做教导。在美国怎么开车，怎么买东西，通通叫做教导。你们夫妻会遇见什么样的问题，什么事情怎么办，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往往就是办身份呐、怎么转系呀、怎么找老板呐、是不是？怎么跳槽啊？所以要想一想啊，教会有很大教导的责任。教导什么？做丈夫的怎么做丈夫，做妻子的怎么做妻子。你从教导就一定牵涉到底下一个叫做什么？做劝化的。因为你愿意教他，不愿意被你导啊，啊，那这时候你要干什么？劝化。有没有看见？讲圣经的，办一切事务的，有教导的，有劝化的，还有什么？施舍的。他为什么叫做施舍的就当诚实？什么意思？现在可不可以想象，可不可以明白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讲？他为什么不说施舍的就当慷慨，说施舍的就当诚实？是什么意思？
你施舍他要拿钱用钱吗？
对，这是以教会来看的，他不是说你这个人要给钱，你要当一个诚实，你不想给多就给少一点，不是，因为教会一定把这个经费给你，把这些东西给你，你要干净。你既然是在教会里面专门负责在以教会的名义去施舍，那你的手脚要干净。然后他说了，治理的就当殷勤。这个治理是讲什么东西啊？
治理就是 leadership， 就是做那个领导的。
做领导是吧？还有呢，这个治理跟这个执事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关系呢？
执事相当于 manager， 然后这个治理的相当于是那个 owner CEO。
哦、oh, ，really？ OK 。何冰，你觉得怎么样？积极进取的是？
所以基里雄是 CEO， 刚才不应该算是 manager 了。
基里雄是 CEO。
感谢那帮我又提了一句，提了两句。
其实我倒觉得治理的才是 manage。执事的是比较策划的，执事是因为直接在这个使徒下面就是执事，他们七个执事要长好几千人。
不是，他的英文是讲是个 leadership let him govern diligently。
我跟你讲，你这个如果是 NIV 的英文要小心一点。他我们现在这个 leadership 的观念啊，这个老美很喜欢搞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到底在圣经里面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很难讲的。执事跟治理。执事照着圣经来看，是像他们斯提凡这七个执事，他们是在教会里面管理的，这些事情归他们管。这个所谓的治理，应该就是疏导的啊，就是执事底下的把这些事情 manage 好了，像一个 apartment manager 一样，他不应该是一个 CEO 了。啊，但这些解释就不是很重要。总之，当你要做这些事情呢，叫做什么？你的重要的特色是什么？殷勤。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些的想法了，我们就知道了。做执事的是要专一，做治理的是要殷勤，你就知道这是比较劳力的工作，比较乏味的工作了，比较容易被偷懒的工作了。所以应该是比较小的事情。你不能说做 leadership 比较殷勤，做 leadership 殷勤有时候很麻烦，你管得太多 micromanagement 那是挺麻烦的。它里面还有一项叫做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又是怎么说？什么叫做怜悯人的呢？怎么还有一个恩赐叫做怜悯人的呢？
就是关怀吗？
关怀，哎，这个词用得好。关怀为什么说就当甘心？
因为要有很多付出的。
嗯，还有呢？
这个去做的。
嗯，这要问姐妹贝贝，我太太就常常跟我讲，我需要你关心的你不关心我，我不需要你关心的你那边穷肉麻。你要疼我要疼的疼对地方嘛，对吧？他心情不好我就光跟他生气。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就关怀的确你把他弄成一个关怀人的，就当甘心就比较在我们脑子里面清楚了。也就是说你不要虚情假意。你不要应付公事，所谓的甘心不是说我做的不甘心这个甘心，而是说你真的要从心里面是有切实的怜悯，等于这样说好了。所以你看一看啊，你看看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少的功能，这个所说的恩赐是讲什么？讲这些事情。这个叫做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每一件事情都牵涉到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身体。一个教会如果说预言的讲到的，按着信心的程度，按着神的圣言去讲，做教导的专一教导，是不是？做执事的专一执事，做劝化的专一劝化，施舍的诚实，治理的殷勤，怜悯人的甘心，这个教会健康不健康？健康。但是还加上一件，底下一件是什么？爱人不可虚假。这是所有正面的事情，你们要不要拿来跟自己的教会对一对？你一对就晓得我们教会缺什么。神会不会把你们摆在一起，然后没有给你们这些恩赐？会不会？不会，因为这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我们真的每一个人把身体献上，那这些的功能应该在我们教会不但有，而且应该都做得来。自己去对一对，那你就晓得说，哦，我们这个教会和这个图画看起来，和这个圣经里面的清明上河图比起来，我们少了什么？少了挑担子的，是吧？少了赶马车的啊，少了拎着扇扇子的。或者说，我们拿以这些为标杆，我们来形容一下我们自己的教会。哎，首先呢，我们讲到的都觉得自己讲得很不好，啊，也不是很有信心。做执事呢，没什么事情做，就是开开执事会就好了。有人说开执事会怎么样，我就笑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开执事会呢？还有弟兄上当，他就说，哎，圣经里面有执事啊。我说圣经有执事没叫你开会啊。你可以找到很多的执事，但是我就找不到执事会，你看见没有？我们做执事就是开会的，我们做教导的教导就是也是牧师啊，就是讲道的人就是教导，劝化那也是牧师的事情，夫妻吵架再去劝化，施舍我们就是奉献就好了嘛，给牧师薪水跟施舍一样。你看见没有，我们教会是蛮糟糕的。但是这些东西不在这个基督的心腹，就不可能装备的好。然后我们教会里面爱人有没有虚假？如果说从爱人不可虚假，那你需要先知道什么叫做虚假的爱。虚假的爱是什么？基弟兄给我们讲一讲。 你们夫妻感情这么好，你应该给我们讲讲什么叫虚假的爱。
假惺惺嘛，做了给人家看嘛，
假
惺惺点到为止。
贝贝贝贝，这个你可以讲了，什么是虚假的爱？爱人不可虚假，你虚假的爱你看过没有？
在我看来，虚假的就是做表面的，
做表面、
就
是、
是
吧？
嗯，
这个爱人不是讲到其他的人了，这肯定第一个，你从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如果我中间加一个字，你们觉得合适不合适？我们的彼此相爱不可以有虚假，这样意思不一样喽。你们中间彼此相爱还有没有虚假？还有没有隔膜？还有没有一些话呢？是我不跟你讲，你不跟我讲的，我在背后说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有的话，叫做爱人有虚假，很高的要求啊！前面所有的恩赐之外，你要加上这件事情。弟兄姐妹相爱是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从你爱有没有虚假来决定教会有没有分门结党。好了，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读，再从第一节读过来，你开始看见了，这个所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指的教会？是，这个不但指的教会运作、教会生活，你们弟兄姐妹之间所有的关系都在神的观察底下，而不是说你们礼拜天的时候怎么样。不，这完全是讲到平常，有聚会没有聚会，是不是在主日，是不是在聚会，根本没关系，一样的要求。所以这时候你再去想圣经的话，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们要是两家人中间彼此真的是从心里面切实的相爱，我们中间的爱没有虚假，那感谢主。那你再加一加还有没有？有的话你要怎么办？你要神做工，是这样做工的。如果我们教会开始知道说啊，这些是重要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施舍的事情，有更多的怜悯的事情、关怀的事情啊，这些会让我们懒惰觉得很烦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反而去做的更多啊？这些你慢慢的去看，你就会看见说我们再往下应该怎么走啊。你看我们这样花了一段的时间来看，这样看得比较清楚了，教会大概是什么样子，装饰整齐的心腹是什么样子，然后再看看我们自己装饰整齐了没有。哎，还没有，还早了。但是他这个要求是对着什么讲的？是对着你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的一家一家的人讲的。所以你能说圣经不实际吗？它是非常实际，你还需要怎么落实？这个太落实了。好了，我们先讲到这里，谁有感动带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啊，给我们好的时间来一起学习你的话语。天父，主耶稣，谢谢你将这一切美好借着你所拣选的使徒啊，在书信当中给我们写得如此的清晰啊，也谢谢你啊，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我们同心来学习天父啊，你旨意当中的话，硬话语奥秘啊，天父啊，是我们心所渴求的啊，谢谢你啊，给我们这个时间啊，来跟我们一起来教导啊，专心的给我们教导你话语，天父啊，我们就将这一切都摆在您的手中啊，天父就求你啊，亲自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你亲自对我们所说啊，我们亲自读了你的话，我们亲自去思考了你话语当中啊，话语当中的意思啊，也没有去啊刻意的去啊扭曲你的话语，也没有刻意的去想着说一定是怎样的意思，就从你话语啊平平淡淡却是啊非常啊深刻的道理当中，我们能够读得懂道理当中，天父就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啊诚然我们需要你，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需要一个传道人，我们是需要一个强大的领袖来带领我们，可是天父我们都错了，我们是需要你，天父是需要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因为是你要住在我们当中，是你要亲自啊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当怎样按着你话语所说的方式来建造你的教会啊，也是你亲自建造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都原本都不像这个样子，原本根本就不像你圣经中所说的说我们该当怎样怎样的生活，该当怎样怎样的事，我们的心我相信就是必定 啊，被你的爱，被你所赐给我们的喜乐都充满，就求你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求你也纪念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devote 专放在你的面前，归荣耀，一切的荣耀给您。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宝贵的名。
Amen. Amen.
Amen.